武志友跟着何贵柱来到后边一看，不由来了精神。哎呀，可这个地方可太好了，不读庄子不能领悟此斋之妙也。何贵柱在一边急忙陪着笑说，瞧瞧瞧瞧，我怎么说来着，我就知道二爷一定喜欢这儿的。这池心岛啊，还有一座假山没修好呢，二爷您瞧那边堆的那些太湖石垒成了，那才好看呢。啊，哈哈，柱子叫我说假山倒不必修了，弄上瓜棚豆架，再栽上葡萄树，绿阴阴的，那就更好看了，何必再做人工雕饰呢？众人正说着呢，只见一位老者长须飘胸，带着几个少年从茅舍中走出来了，虽然都是粗衣麻鞋，且个个精壮无比。武次友还以为这是店里使用的伙计呢，也没在意。他哪知道啊，这是史龙彪带的木子旭三兄弟，还有从大内精选的十几个侍卫在这担任护卫。此外还有20名亲兵到白云观扮作道士，暗暗的守护着这座小店。这就是熊次旅为康熙安排的又一处书房。武次友尽管博学贯古今，怎么也想不到这些呀。秋风飒飒，池水茫茫，武次友想起自己的身世遭遇，不仅悲从中来。他看了看眼前的这些人，连婉娘在内，好像突然都陌生了许多。他隐隐约约觉得大家伙都有一件重要的事儿瞒着自己，然而他也想不出是什么事儿来，也没法张口问。当下便笑着说，哦，这里好是好啊，恐怕龙儿每天要多跑不少的路呢。婉娘笑着说，先生你只管教你的书，他要来呢你就讲书，他不来呢你就坐在岸边垂钓，那也是一大快事啊。武次友点了点头，嗯，那也只好如此了。按下他们这边的事儿，回头再说说鳌拜。他搜索额图的府邸扑了个空，怅然而归，心里是又气又恼，心说这康熙不在这儿，那个叫武次友的哪儿去了呢？在路上他就吩咐歪虎，咱们且不回府，你快马先报班大人，说我这就去见他。歪虎答应一声，打马扬鞭飞驰而去。简短截说，等鳌拜来到班布尔善府邸的时候啊，左旁门早就打开了，黑的个独眼龙刘金彪正在门前迎候呢，大轿一直抬进二堂才停下。鳌拜坐到太师椅上，不等班布尔善开口说话，就说，我说班老夫子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，连个人毛也没查出来，亏你这智多星还事前派人打探过。今天班布尔善穿了一件紫绒夹袍，腰里也没系带子，一只手在背后捻着辫子梢，一只手抚摸着剃得发亮的脑门，陷入了深思之中。搜索额图的府邸扑了个空，他已经听歪虎说了个大概了，心里也感到十分的诧异，只是他的城府颇深，没有露出声色来而已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说，敖公，不知你想过没有，在此之前你尚可退居为隐士，如今这招棋已经走到这一步，那真是再无退路喽。鳌拜一听没明白他的意思，哈哈一笑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事到如此还要什么退路啊，曹操也是英雄，如今没了刘玄德孙仲谋，还有什么可怕的。班布尔善也笑着说， 虽然无有孙刘，但也无有汉献帝呀，您可大意不得哟。
这倒是真的。鳌拜点了点头说，老夫子此言甚当。哎，那依你之见，今天老三他究竟在哪儿呢？
班布尔善诡秘的一笑说，
嘿嘿，中堂，这事儿就不必再查考了。明明盼得老三每天都去索府，今天又有人亲眼瞧见小件进去了，可是中堂却扑了个空。看来一定是走漏了风声。要紧的是，这风是怎么透出去的？又是谁把风给透出去的？从昨天夜里到现在还不足12个时辰呢，竟然如此之快，倒是值得咱们深思啊。
鳌拜一个劲儿的点头，
照你这么说，是我的府中有奸细了？那依你之见，这奸细究竟是谁呀？要不要找济世来一块议议呀？
班布尔善摆了摆手，
中堂，说起济世啊，他的学问是好的，若要寻章摘句引经据典，可以找他来。可是对这种事儿，他能迂阔得出来吗？其实啊，也不用往远处找，只在中堂周围的人中查找即可。
哦，你是说素秋？听了班布尔善的话，鳌拜头一个就怀疑到他身上了，但是想了想，又摇头自言自语的说，
不会吧，他连二门也出不去呀。
班布尔善冷冷一笑，
哈哈，敖公怕是爱其美而不知其奸吧。我虽然与武学一窍不通，可还曾记得敖公曾经说过，他走路无声，似乎轻功很好啊。他要是个武林女杰的话，怎么见得就出不了您的二门呢？
这平常随口一句话，班布尔善竟然记得如此真切，鳌拜不得不佩服他用心之深，当下点了点头说，
你放心，不管他是美是奸，我有办法总要弄个水落石出的。
好，刚才鳌公提到老三上哪儿去的话，虽然不是顶要紧的话，却也不可忽略。狡兔尚有三窟，谁能保得住他只有索府这一个地方呢？
对，对呀，白老夫子可真有你的，我左右没人能比得了你呀，看来这事儿只有拜托你了。说完便打轿回府了。
虽然是金秋十月，北京的天气已经转冷了。这一天吃过晚饭，鳌拜和荣氏夫人都在后堂正寝间说闲话消食儿。这些天来接二连三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，使鳌拜身心劳瘁，他就歪在躺椅上懒散的伸着腿儿，有两个丫头给他捶着。鳌拜漫不经心的对素秋说，
素秋，你去贺寿堂把屏风后边柜子上的那个金匣子拿来。
剑梅不由心中顿时一紧，见鳌拜眼皮微微这么一张，急忙答应了一声是，转身去了。荣氏夫人在一边笑着说，
哎呦，老爷子，这会儿怎么突然想起那匣子来了？ 啊，夫人，那是上等的冰片呐，能够去燥补气，宽中消毒。这会儿都是自家人，拿来大家都尝尝。
刚说到这儿，建美已经捧着那匣子进来了。他不知道鳌拜为什么忽然间想起他来了，又为什么偏偏指派自己去取，手里捧着这匣子，心里头偷偷直跳，像是里头关着魔鬼似的。他竭力镇定着自己，神态自若地说：老爷，匣子取来了，就放这儿吧。
鳌拜仍然是耷拉着眼皮，一动没动，只是吩咐一声：你把它打开。
建美把这匣子拿在手里，左看看右看看，他装着找不到打开消息的样子，翻过来掉过去，端详了好一阵子，才在这匣子的底下呀，发现有那么一个鎏金铜钉。他连想都没想，就轻轻在这个铜钉上摁了一下，这匣子啪的一下弹开了。他吓了一跳，差点把匣子掉在地上。
鳌拜在一旁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回身对荣氏夫人和彩萍几个丫头说：瞧见了，就凭这本事，你们谁能比得了这位素秋姑娘啊？
他接过匣子，啪的一声又扣上了，递给了荣氏夫人。荣氏把水烟袋交给身后的小丫头拿着，接过匣子，翻过来掉过去，仔细的看了半天，也学着剑眉的样子，在那个铜钉上使劲这么一按，可是那匣子却纹丝没动。几个丫头传过来递过去，一个个涨红了脸，竟然真的没有人能打开这匣子。鳌拜冷冷一笑说：哈哈，
你们有什么用，这是要功夫的，没有内功，就是知道了哪儿是消息也打不开。
这时候剑眉突然明白了，他心里这个后悔呀，心说自己怎么这么冒失呢，怎么就没明白这老贼是想在考察我呀。
可是事已至此，怕也没用啊，他只好装作吃惊的样子说：
哟，老爷，您这是什么话呀？您忘了我原先是江湖上卖艺的出身呢，我虽然没什么内功，可是既然端了这饭碗，那一点力气都没有，那还成啊？
鳌拜好像没听见，又把匣子打开了，取出那个纸包抖开来，把一包药全都倒进茶壶里了。素秋，你给太太和大家都斟上一杯，把我的这杯茶也给换过。
剑眉几乎是惊呆了，他只觉得脑子里嗡嗡乱叫，用颤抖着双手给个人斟了一杯茶。因为心里太紧张了，在倒鳌拜那杯残茶的时候啊，差点连杯子都给扔出去。
鳌拜眯下着眼睛看着，心中暗想：哼，班布尔善果然是有眼力呀，看来这个贱人果真是心里有鬼。
他端起杯子一饮而尽，笑着对夫人说：
夫人，你们也尝尝，味道不坏嘛。
又转身对丫鬟们说：
哎，你们大家都尝尝嘛。
荣氏便笑着喝了，丫鬟们也都喝完了，唯独剑眉端着个杯子呆呆的愣在那儿看着大家。
史剑眉，
鳌拜突然不叫素秋了，那种神情就像是一只抓到了老鼠的猫，要把猎物的挣扎之态欣赏够了，才肯下爪子捕杀。
史剑眉，你脸色不好啊，哎，干什么要发抖呢？你该装作失手打了茶杯才对嘛。这么沉不住气儿， 这馅儿也冒得太早了点吧？啊，哈哈，你瞧着，我们大家都活不成了，你该高兴才对呀，干嘛失魂落魄的呀？
这一句话，不但满屋子的人都变了颜色，就连荣氏夫人也看出素秋的状态不对。剑梅到了这一步，心烦的定下来了，退后一步说：“老爷，您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奴才听不明白。”“
哦，不明白？哼哼，你想偷我的药没能成功，想不到我自己换了药，是吗？”
这句话倒给了剑梅一个可乘之机，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：“老爷，您是当朝一品，想杀我一个奴才，那还不易如反掌吗？何必摆这个圈子给人跳呢？”说着竟然呜呜咽咽的哭起来了。这人呐，说起来也有意思，谁跟谁有缘分呐，那好像是这个缘分是前世就结下来的。就说这荣氏夫人吧，她一见到素秋呢，就觉得跟这丫头投缘，心里就特别的喜欢她。她喜欢素秋啊，有三条：一是这素秋长得顺溜，带她的喜缘；二来呢，素秋勤快，嘴一份口一份手一份的，干什么事啊都心灵手巧的；第三呢，这素秋善解人意，对荣氏夫人看上去特别的会照顾会体贴。此刻荣氏见素秋这个样子，也觉得有点吃惊了。素秋啊，你这死蹄子，做出什么不是来了？还不快说，这会子装模作样的嚎什么丧啊？
不，夫人，奴才有什么不是啊？老爷拿毒药自己喝，还叫一家子都喝，还不许奴才害怕。
众人一听吃了一惊，荣氏也吓了一跳。
啊，什么毒药啊？哎呦，你真是要死了呀，你快说呀。
剑梅只是捂着脸哭，却不言语。这么一来，荣氏倒没了主张了。正没个开交处呢，鳌拜突然冷森森的问：“素秋，你怎么知道这匣子里装的是毒药？”“
我听人说的。”“
谁？”“
班老爷。”
荣氏听到这儿突然问：“
嘿，这倒奇怪了，班大人没事送毒药给老爷干什么呢？”“我也不知道，那天班老爷来了，就带了这个纸包，给老爷说是什么追魂夺命丹，我送茶的时候听见了，还说要……”“
住口！”鳌拜一听素秋说到这儿，这可慌了，他想起那天的情景，生怕他再说出什么老三之类的话来，急忙喝止了他。过了一会儿才尴尬的一笑说：“
难道你没听清楚吗？班大人这包药是让我打猎用的，你只听了一半，倒会断章取义，叫你这奴才多心了。好了好了，那你就先下去吧。”
剑梅这才懒懒的施了一礼，转身退出去了。
剑梅走了，荣氏夫人心里却蒙上了一块阴影。她看了丈夫一眼，心中暗想：丈夫和班布尔善究竟要干什么呢？
他这琢磨不透，鳌拜心里也不痛快呢。看来今天突然向剑梅发难，并没有抓住任何把柄，等于是个不了了之。
那素秋这丫头究竟是不是奸细呢？如果她不是奸细的话，那么这府里谁是奸细呢？
百思不得其解，咱们按下他们这边，回头再说康熙。此刻康熙在慈宁宫给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请过晚安，回到养心殿
已经是掌灯时分了。苏妈大姑歪坐在脚踏子上，正在埋头看着一张纸，竟没有觉察康熙进来了。康熙走进殿来，笑着说：“
哎呦，
板娘，看什么呢？这么专心呐？”苏妈大姑这才抬起头来：“哟啊，皇上回来啦！武先生啊，今儿去封事园，就抄了这几首诗回来，奴才正要攻城御览呢。”康熙接过来一看，原来是前明遗老怀念故园的伤情诗，不由皱起了眉头。
哦，是这种诗啊，武先生是怎么看的？
苏妈腊姑见康熙神色郑重，就说：“
啊，武先生以为这几首诗均系前明遗老之作，这些人骨气是有的，才气呢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只可惜他们不识大体，不随潮流，不顺民情，不明天理，也不懂得这是劫数造化所致。眼下还说不上如何劝化他们。”
康熙听了，默然不语。这话正说到他的心病上了。顺治爷是在马上得的天下，可是朕却不能在马上治天下。前明的这些宿辱名流不肯为我大清所用，是一件大事啊。对他们又不能一概的斩尽杀绝，但是也不能由着他们散处林泉去吟风弄月、指斥时政啊。那样可惜了人才还在其次，搅乱了人心，那更不得了啊。想到这儿，他突然转过身来说：“
婉娘，武先生可讲过对这些人有什么善策吗？”“
啊，回主子，武先生说他自己并不赞同这些人，不过人各有志，他们又没有几个人，万岁爷何必为此忧心呢？再说现在啊，也不是想这事儿的时候啊。”
康熙深深的出了一口气：“
不，这事儿要想得远一些。你应该知道，他们都是一些人才，弃之山野，朕心不忍啊。而且正道不行，就会生邪。”
见苏妈腊姑正在凝神细听，康熙又接着说：“
婉娘，你听过洪承畴江南霸宴的故事吗？”“
哦，好像风言风语的听说过一些，但是不太具体，也不太清楚。”“
哦，那么朕就给你讲一个故事。”于是康熙就给苏妈腊姑讲了这样一个清初轰动一时的故事。